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非常感谢神能够在这里跟你一起探讨神学思考法。我们已经上了九课了，今天呢是第十课，感谢主，第十课呢是一个新的段落，也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历史研究。那么历史研究的第一课呢，我们的课题是基督教历史研究。回答一个问题，所以课题呢是有问号的，它完整的课题是什么是基督教研究，什么是基督教研究。那因为上一堂课我们结束了叙事文体释经，之前讲了历史文法研经。那么叙事文体的研经呢，我们说不懂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呢，以新约来说呢也能够进行，所以我稍微做一个温习。首先有两个概念都是连接相关的，必须要掌握。圣经的作者，书卷的作者，我们知道比如说罗马书是保罗。那我现在问你了，听了上一堂课的话呢，请你回答什么叫隐含作者，隐藏的隐啊，隐含作者。什么叫隐含作者？当然你抄写英文的话，你说周牧师是 implied author 啊，就是 implied， 当然不是上英文课。隐含作者啊，我们这样给他一个名词的原因呢，是因为学者都很谦卑的说，真实的作者要回到历史，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天国，都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是2000年前的，无论是彼得、保罗、约翰。所以呢，我们透过他所写的书信文本，或者咱们常说的圣经经文，来推测他所讲的，他的个性，他的思想。这样的推测这一位作者呢，我们就用比较负责任的讲法，是隐含作者。因为我们说他这样讲，经文是这样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直接去问保罗，因为他今天不在我们身边。所以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同样呢，隐含读者就是当年他们所写的书信的读者，那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不能直接跟他们讲话，但是从经文的推测跟研究里面呢，我们就加上一个名词叫隐含读者。好了，其他还有一些细节呢，请你看讲义。要不明白的，或者你有其他的意见呢，在神学思考法这一方面呢，我们尤其是接纳跟鼓励交流。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你自己从其他的书本所看到的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的方法很简单，就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的网站呢，你留言给我周广亮牧师就可以了。这个科目帮我们整理讲义提供内容的呢，是另外一位在神学上用很多功夫的老师，陈伟老师。也请你为陈伟老师祷告，为我祷告，我们幕后还有很多同工更为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众多弟兄姊妹祷告。好，我们说教会历史或者基督教历史，什么是基督教历史，什么是教会历史呢？在这里我就不解释了，等一下在内容里面也会稍微提一下。顾名思义，教会历史重点是在教会的发展，基督教历史呢是在广范围的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发展。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教会历史，因为我是牧师牧者，侍奉教会，但是基督教历史呢也不能忽略，这个在一般的大学作为宗教的研究呢应该是基督教历史。而我们的课题呢是什么是基督教历史。首先要交代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人会问了， 人们已经研究了基督教的历史2000年，还需要研究什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吗？很多历史人物事件和教会的兴啊、复兴啊或者衰败都有了结论，为什么还要学习基督教历史呢？还要继续研究呢？我们讲的学习不是拿以前的人所留下来的见证重新背下来抄写一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研究基督教历史。那我们所讲的重点呢，不是重复以前的资料，也不是没有新的见解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研究基督教历史了，只是去背基督教历史，去抄写基督教历史了。好像我们这个咱们的教育啊，多半是很喜欢抄课文的。一说背书啊，我们国内的信徒弟兄姐妹是很厉害的。我们良友电台背诵圣经啊，哇，很多人很有兴趣。但一说讨论圣经，提出不同意见跟看法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安静了。所以呢，这是在神学思考法方面我们要鼓励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神所创造的，他的潜在力是很强的。关于为什么要研究基督教历史呢？学者提出三方面的考虑，简单讲三方面。这三方面请你在这一堂课记住。第一，弥补历史，弥补历史。第二，修订历史，修订历史。第三，重构历史，重构历史。你上网很快的，弟兄姊妹呢，其实你这三个关键词呢，已经足够你掌握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方法了。那我们这堂课剩下的这20多分钟呢，就简单介绍这三个概念。第一，弥补历史。这个补啊，从中文字来说，我们说吃补药啊，人年纪大了有病要补一补。但是这个补这个字它是从什么边啊？衣服边，对不对？以前衣服破了要用另外一块布补上去。我们把身体也作为虚弱有病，所以用好的药草药来补一下。所以这个补我们明白。那么弥补历史，从这个字的概念我们就能掌握了。虽然以前有历史，但是它可能不完全，需要重新的补充。那这个在历史里面就有很多的见证和例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前的事情，如果有新的考古资料出现，那历史资料有新的出现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弥补之前的历史研究了。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例如天主教传说当中，耶稣基督的12门徒其中的多马曾经到东方传福音，他到亚洲来宣教，甚至呢在传说里面说多马到过印度。今天到印度呢，还有一些教会呢，那些名字跟史迹呢跟多马的传说是有关系的。但是问题是，第一手的资料和考古证据的资料不充足啊，所以对它呢，我们就放在一个丰富的传说的当中，或者说口传的历史资料当中，还没有得到印证。如果印度某一天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资料的话呢，是证明推敲出是多马当年2000年前在印度传福音的证据的话呢，这就弥补了耶稣基督使徒宣教的历史了，就这么简单，这叫弥补历史。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的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讲一下咱们中国吧，讲印度觉得稍微遥远一点。中国 在明朝的时候，西安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第一次去西安，因着跟旅游团就有到碑林去看过，一进门看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哇，多么感恩。那是1625年明朝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石碑在中国的历史书里面呢，那都有相关的关系。那在17世纪发现这个碑之前的历史书，比方说《旧唐书》《资治通鉴》里面呢，都记载到景教的一种外来的宗教，风景的景。但是呢，当时的人对景教是怎样的宗教，大家不认识。也就是在1625年之前读古书的人知道景教，但是对景教的具体内容不知道。我们说感谢主啊，到了明朝，这个景教的碑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那么就知道由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明朝的天主教高官李之藻一同研究了这个景教石碑的内容，断定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经过中亚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之后开始了有关的研究和这个景教碑的这个研究过程。这方面相关的资料在国内很丰富，如果你到一般的书局找到跟景教研究的相关的书籍呢，应该把它买下来。就算你自己不直接研究，你可以送给一些基督徒教授或者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方面会重视的。在景教碑里面有提到发流十道，刺满百城，这让历史学者们知道景教在唐朝的发展呢，其实是很复兴的。景教石碑的出土由唐朝到明朝800多年来有关景教的历史谜团呢，得以解决了。这个发现和以后的研究让景教与基督教的历史，还有他们的源头，还有景教在唐朝的这个实际的景况啊，得到了补充。另外一个发现，20世纪初甘肃敦煌的藏经洞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景教的文献，其中一本叫做《大秦景教轩辕志本经》，宣传的宣啊，《轩辕志本经》这一套书的发现呢，让学者增加了对景教的认识。所以呢，这些历史资料或者考古资料的发现呢，就弥补我们对历史不足的一些空间，这是第一个研究历史的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二个相关的就是修订历史。修订历史，修订历史是我们要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讲修订历史，意思是在现有的历史资料里面，还有刚发现的历史资料上呢，历史学者用新的角度、新的研究方法去探讨某些历史研究当中的普遍观点或者共识以及结论，用新的方法，然后对这些观点、共识或结论呢，提出不同的意见，与这些旧观点做辩证、论证，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得到评估。这是对已经有的历史成果做出修订的意思。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经过积极研究以后呢，得出了很多历史的成果和结论，甚至一些共识。但是呢，这些成果、结论和共识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的，这些成果是可以被其他历史研究的人呢，去质疑，质疑是正面的，是为了准确地找到真相，也就是探索真理的。 那么甚至呢，之前的一些历史的观念呢，可以给推翻的。这些质疑和反驳必须是按照重要的理据来进行啊，历史呢是有被修订的可能，因此历史是一门要不断进行批判和实证的科目。刚才讲弥补历史跟现在讲修订历史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呢，就是我们讲义里面所说的了，以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来作为例子。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天主教的堕落跟情况，而马丁路德从保罗的著作里面看到因信称义跟当时处境的紧密关系，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呢是特别被强调的。但是到近代呢，有人就提出保罗书信的主要的思想是不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是其中重要的，但是还会有其他的重点，这就是修订教会历史观点的重要的例子了。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求主赐我们勇气踏进新的领域，拓展神的国度，让更多人得闻福音，成为主的门徒。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第三方面是重构历史，那一步一步很重要，很那个影响力呢就很大了，也是很严肃的一个情况了。重构历史是讲到历史资料作为基础，作为起步，作为起点，有了这些历史资料以后呢，经过新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关键词历史观和历史方法，去重新构思历史的脉络，让历史有新的面貌。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同样的资料，同样发生的事件，为什么会有两种讲法呢？甚至三种讲法呢？四种讲法呢？这个就是探讨学问必须要经过的磨练。神学思考法，我们最怕什么事情只有一种讲法。当然经过辩论，经过验证，经过各种想法的讨论呢，比方说在神学上说耶稣基督是否是真神上帝，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但是两千年的经验使我们看到他的结论是独一的真神上帝，这是经过考验的神学。那神学思考法呢，就帮助我们有新的历史观和新的历史方法，能够看新的历史面貌。好像有不同的厨师啊，用不同的方法来煮或者做同样的原材料，但是出来的那一碟子一碟子菜肴呢是不同的味道。方法不同，材料一样，但是却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从妇女的角度来说，重构基督教历史会不会有新的面貌呢？或者从中国信徒和中国教会的角度来重构中国近代的基督教历史，会不会与西方历史学者所构思的中国基督教历史有所不同呢？你问我，答案肯定是不同。西方人把我们看成远东，单单这两个字远东跟近东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说中亚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亚洲是一个中性的，但是说远东近东呢，就是西方的用词。所以呢，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看法会有不同的。十九世纪西方教会历史学家有两个著名的资料，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介绍，一个是夏普。夏普呢，他是19世纪基督教历史学大师，如果你看到他的书应该收藏，他的名字叫菲利夏普，他姓夏普 S-C-H-A-F-F。 他认为历史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世界的救赎，为了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兴起和进步，这是他的历史的主题。因此呢，在他的著名的教会历史的书《基督教会史》里面，非常关注历史当中神的救赎，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传福音工作。那另外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基督教历史学者叫赖德烈，他名字叫Kenneth K-E-N-N-E-T-H、他姓 L-A-T-O-U-R-E-T-T-E， 这个名字你要记下来 L-A-T-O-U-R-E-T-T-E。 他认为扩张才是基督教历史的重点。我学宣教历史，我的教授给那个宣教历史的名字用的是基督教的扩张，但扩张是中性的，也就是不断的宣扬福音出去。他的著作呢叫基督教扩张史，英文是 Expansion E-X-P-A-N-S-I-O-N。 那他特别使用地理上的传变来重构基督教的2000年历史，所以在他的重构基督教历史里面呢，大大记载了基督教在历史的扩张当中对政治、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等的影响。夏普呢，他关注救赎，而赖德烈呢，他关注扩张。赖德烈也写过《中国基督教史》，这是经典。那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应该收藏，就算自己不读，将来自己的晚辈孩子啊，或者其他这个年轻一辈呢，你可以给他们成为宝贵的史料。另外以我们身边的咱们华人，以香港学者来说吧，梁嘉林牧师算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当然他写了几十本著作，有一本叫《基督教会史略》，副题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十个人十个事件。他就将2000年的基督教会历史呢，用十个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来概括了，就是另外一种方法。方法不同会产生另外一种形象，让我们吸收教会历史里面宝贵的教训。美国的教会历史学家勒马克，或者是说他姓的 K-N-O-L-L， 那名字叫 Mark 马克，中文翻译作快乐的乐，勒马克，他所看重的是决定性的时刻，决定性的时刻。他从教会历史里面找到所谓的关键性的转捩点，然后呢就重整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勒马克他列出了12个基督教的转捩点，来研究这些基督教历史带来的影响。梁嘉林和勒马克都分别掌握了历史的重点，并且把复杂的那些事件呢简化成我们一般人容易入手的宝贵资料。好了，最后交代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基督教历史？那前面一开始我提到教会历史和基督教历史的这个概念，你开始稍微思考了。那在神学院科目当中呢，有的是叫教会历史，有的是叫基督教历史。从范围里面，顾名思义，教会是在教会的范围为主，基督教是从整个社会上的宗教，作为基督教的宗教的观点。至于哪一个名称比较好呢，要看相关的老师跟作者他是否真的是朝着这一方面去定义在发展，那这个要问当时的作者或者是讲员了。教会是神所呼召的 蒙恩的群体，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群体叫教会。那么教会历史就关注弟兄姊妹他们在社会上在历史当中的见证、改变跟发展。而基督教呢，我们可以说作为基督信仰在社会上它的作用、它的发展、它的范围可能稍微广一点。当然教会历史跟基督教历史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呢，应该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说历史或者基督教历史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事实或者说真相，还有记录。事实跟记录是会有差别的，因为记录不会全部都记下来，它是会有角度的、有选择的、有取材的。第三就是解释，解释就是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实，根据所记录的材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一直以来传福音重视的是圣经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弟兄姊妹，过去这么多年咱们教会的传道人呢，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历史上尤其是基督教的历史跟教会历史的功夫用得太少。我鼓励你在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常常引用教会历史里面的个案、例子、教训来开导弟兄姐妹。如果不懂历史的话呢，就没有根，没有根的话呢，前面的发展呢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这里讲到了基督教历史，它的内容包括三个范围。第一就是教会的历史，第二就是基督信仰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事件和教义，第三就是那些与基督信仰有间接关系的人和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们不一一的讨论，我们的讲义呢相对来讲很丰富。在咱们自己的国家历史里面，我们说太平天国跟中华基督教全国会议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服事都有重要的关系。在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七次教会的大公会议、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十字军的影响、修道院的制度、宗教改革，都对我们有许多的启发，我们都不能忽略。好，今天这一堂课第十课，什么是基督教历史研究，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一方面谢谢你的收听，另外一方面鼓励你认真的祷告，继续的努力，我们一起成长。再会。
我的心中都